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星期三透露说，国会对北京是否会改变其既定做法，长期以来隐瞒大部分中概股公司运营和所有权信息深表疑虑。两党议员实际上都希望通过一项新的法律来加快执法进程。新法律将允许中国公司最早在明年退市。立法提案人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告诉罗金，当美国人的储蓄处于危险之中时，现在不是任由中国钻空子的时候。罗金说，国会似乎意识到北京很可能利用新协议来拖延问责，最终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将中国公司从美国交易所撤出，并且在之前从美国投资者中筹集更多的资金。根据美国国会在2020年底通过一项法律，如果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不能够证明北京允许美方人员充分和不受限制地访问中概股公司的审计报表，约200家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最早可能在2024年面临交易禁令。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在50多个国家进行审计检查，但10多年来唯独在中国或香港的检查一直受到阻挠。根据路透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上个礼拜五美中就中概股审计监管达成初步协议之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已选定阿里巴巴、京东等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企，检查员预定9月中抵达香港开始进行审查工作。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是依据风险因子来挑选企业，例如公司规模和产业，没有企业可以获得特殊待遇。联合国人权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的任期将在日内瓦时间星期三午夜结束。在他卸任前倒数11分钟，他所在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公布了一份迟迟未发布的对新疆人权问题的评估报告，称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实施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多家媒体星期三报道说，因为北京试图在最后一刻阻止报告发表，要求逃黑报告中包含的个人姓名和照片，造成这一份报告发布时间比原定时间延后了11个小时。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报告中警告，关于中国新疆地区发生的酷刑与强制医疗模式的指控是可信，坚称当地的情势需要急迫的国际关注。联合国调查人员在报告中说，中共利用模糊的国家安全法来到压制少数民族权利，并建立任意拘留制度，而且囚犯遭受虐待，包括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有些人甚至面临强制医疗和被迫计划生育和节育。联合国建议中共立即采取措施释放所有被任意剥夺自由的个人，并暗示中共某些行为可能犯下包括危害人类罪在内的国际罪行。但这一份报告没有提及种族灭绝，种族灭绝是批评中共的人士提出的关键指控之一，包括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巴切莱特五月结束罕见的中国六日访问行程，他当时曾走访新疆，但这一趟行程引发人权团体批评，说他屈服于北京精心安排的新疆行。在过去的五年内，据信有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关押在所谓的培训中心的拘留营，后来有一些拘留营被关闭，但仍有数十万人被监禁。 拜登星期三在致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的信中宣布了这个薪酬替代计划。他在信中指出，联邦机构在招聘和留住人才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联邦职位的薪酬亦在度缩水。拜登说，对于总薪级表和其他一些薪酬体系所涵盖的联邦文职雇员，全面的基本工资增长将为 4.1%， 地方平均工资增长将为 0.5%， 令到总体平均工资增长 4.6%， 这个同期2023年预算中的设想一致。拜登写道，多年来联邦文职雇员的加薪幅度低于常规法律的要求，导致联邦雇员的薪酬与私营部门相比存在巨大差距。他指出，美国人民需要有技能、有才华和敬业的雇员来到管理联邦机构，而且其中一些员工拥有关键技能，而要留住人才就需要保持联邦薪酬的竞争力。拜登强调，这个替代薪酬计划的决定将令到联邦政府能够更好地在劳动市场上竞争，来到吸引和留住资质好的联邦劳动力。拜登表示，他的薪酬调整计划是基于美国法典第五篇的授权，这一项计划将从明年一月开始实施。2022年联邦文职雇员的总体平均工资提高了 2.7%， 拜登亦是基于同一法律基础宣布这个决定。上一次大幅加薪发生在20年前，2002年，当时的小布殊政府为联邦雇员提供了 4.6% 的薪酬。今年美国有26个州亦提高了最低工资。除了政府机构外，私人企业亦陆续加入为雇员加薪的队伍中。美国劳工部8月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平均时薪较上年同期上涨 5.2%， 今年以来每个月的薪资同比增幅都超过 5%。 美国家庭目前对同比通胀的预期比2021年春季时的预期高得多，这个可能导致劳动者要求提高薪资以跟上生活成本。根据旧金山联储银行的一项新分析，这个可能会推高总体通胀。星期三下午，联合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车队抵达了扎波罗热市，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厂仍有约120公里路程，但已可以随时准备前往展开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表示，这一项任务是为了防止核事故，而首次视察该设施需要几日时间，之后他们将对目前的情况有一个好的了解。格罗西说，他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在该工厂建立一个持续的存在，来到确保他不受核事故的危害。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莱利再次呼吁俄罗斯对核电厂周边地区实施全面非军事化。博莱利警告，他们正是玩火，他们在利用核安全赌博，我们不能够在这样的设施附近玩战争游戏。而就在视察员前往扎波罗热的同时，俄罗斯支持的地方当局反指控乌克兰军队多次炮轰核电厂的场地以及核电厂所在的艾内霍达尔市。他们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核电厂的行政大楼和培训中心，但是由于乌克兰控制的尼科波尔市政府负责人叶夫图申科指出，俄罗斯发动这些袭击是为了令乌克兰看起来好像是罪魁祸首。在其他战局方面，乌克兰政府两日前宣布开始修复南部失土的反攻作战之后，一名地方官员星期三表示， 乌克兰在俄罗斯占领的赫尔松三个地区取得了成功，包括赫尔松、贝里斯拉夫、卡科夫卡等地，但拒绝提供细节。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30号警告，俄罗斯已经派遣前总理基里延科负责办理假公投，来到并吞乌克兰部分土地，同时再度示警这一类公投很快就会进行。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提醒，基里延科监督这一些区域的相关行动，准备尝试将之并入俄国国土，然而这样做并不合法。基里延科曾在俄罗斯前领导人叶利钦任内担任总理，现在是俄国总统普京的联邦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主要负责国内政策。根据白宫星期三发布的备忘录，拜登政府将同几家主要的求职公司合作，来到帮助解决困扰美国很多学区的教师短缺问题。白宫表示，随着全国各地的儿童开始新的学年，有太多的学校正是努力填补教师空缺，这一些职位对于帮助我们的学生恢复学业，获得他们所需的心理健康支持，以及在课堂内外获得成长至关重要。由于 COVID-19 疫情，目前教育系统在吸引、招聘和留住合格教师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备忘录称，就业信息网站 ZipRecruiter 正是推出一门在线求职门户网站，专门针对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校工作，为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工作人员举行全国范围内的视频招聘会。该网站将展示全美公立学校的各种职位空缺，学校、学区和州可以和 ZipRecruiter 合作，在该网站免费发布招聘信息。白宫指出，教育部和劳工部当日已向州和地方的教育和劳动力部门领导人发出了一封联名信，鼓励他们采取行动来解决教育工作者短缺问题，包括增加投入，向教师支付有竞争力的工资，并建立教师培训计划，以招聘和留住教育工作者。求职网站 Handshake 亦将在10月份举行一场全国性的免费视频招聘活动，帮助在校本校生的了解教育领域的工作。另外，网站亦将公布今年所有雇用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学校以及学区名单，帮助想从事教育工作的学生寻找职位。当日下午，担任社区大学教授的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亦在白宫主持一场会议，讨论公共学校教师短缺的问题。出席会议的包括教育部长卡多纳、劳工部长沃尔什、其他政府官员和一些教育组织的领导人，亦包括 Recruiter、Handshake 等公司高管。